中国洞彻封城防疫，唔单止付出高昂嘅经济成本，更恐怕系引发供应链嘅长期断裂。以上海年产值超过7500亿人民币，大约系1125亿美元嘅汽车产业为例，上海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嘅数据显示，汽车经销商因为封城全数歇业，全市四月嘅汽车销售史无前例系挂零。若然系以封城一个半月嚟计算，上海汽车业近期所损失嘅销售额，恐怕系接近上千亿嘅人民币。但是销售只是短期的损失，位于北京的商业顾问公司 Sino-Octo Insights 董事总经理李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汽车制造业因为各地的停工、缺工以及是缺料，正在面临着冲击更大的供应链断裂危机。
Shanghai is the most important automotive market in China. So there's two problems, right? You can't produce cars because
李涛话，上海系中国最重要嘅汽车市场，现时有两大嘅问题：当地为数众多嘅工厂无法生产，仲有消费者。如果民众无法买车，市场动能将会受到重创，整个汽车供应链都陷入危机当中。根据中国汽车协会的统计，上海2021年的汽车产量达到283万部，约占全中国十分之一，而从上海辐射到浙江、江苏等长三角地区的大约是有超过2万家的规模不一的汽车零部件的企业，堪称是汽车重镇。虽然随着疫情趋缓，上海官员已宣示将会在6月起恢复全市的正常运作，不过李涛对中国汽车业前景仍然是忧心忡忡。
Uncertainty is going to remain until COVID has completely or almost completely been eliminated from.
他说在新冠疫情完全或者接近是完全在中国消失之前，未来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除了汽车制造业，中国其他产业的供应链亦都因为防疫管控措施而遭受到冲击。在全球笔记型电脑市场是占率是逾80%的台湾电子五个，亦就是广达、人保、伟创、英业达以及是石五大台湾企业。所以中国为主要的代工基地，但是受到封城停工的冲击，各公司近期公布的四月营收都是呈现两位数的衰退。其中广达四月的营收以及是出货量都大减40%以上。副董事长梁次振在5月13号的法人说明会上面表示，第二季的出货量将会比第一季还要再衰退20%。对此，为台商提供中国投资等咨询服务的台湾工业总会大陆组组长王建群表示，中国清零政策对电子业的冲击在未来两季恐怕是逐步扩大。他说，人员流动限制以及工时难以规划是目前生产线面临着最大的困境。
目前看到的数字都可能还不足以反映清零政策的影响，虽然中国有公布白名单开始复工复产，
王建强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看到的营收数字都可能还是不足以反映清零政策的影响。虽然中国有公布白名单开始复工复产，但最大的问题是人的往来，就是不同的城市之间的人员往来仍然是非常之严格，即使是有办法复工，人员是没有办法到位，货就是出不到来，因为现时是动态清零，所以随时都有可能被封，不确定性很高，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位于台北的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指出，多数中国厂商产能营收下滑反映封城对生产以及是出货的短期冲击，但是只要中国持续清零，各个企业亦都只能够停产断供，别无他策，经济断崖式下滑。
零部件进不来，就算你有一些存货，做好的东西也出不去，运输跟物流空间
表示，零部件是入不到来，就算你有一些的存货，做好的东西也都出不到去，运输以及是物流都封闭，在这种情况底下只能够停工或者是半个月一个月，目前厂商都是没办法是对策。中国封城亦都殃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根据台媒 TVBS 新闻网5月18号转述日本 TBS 电视台的报道，日本境内多家的家电商厂 无印良品甚至是马士达汽车都因为中国制的零件断货而开始停售，令到日本经济蒙受打击。美国财长耶伦在5月18号亦都警告说，中国封城范围之广将会加剧全球的供应链困境，而且是推升价格，阻碍商品流动，亦是全球供应链的复苏。清零首当其冲就是打击到的是中国的经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四月的消费零售额年减 11.1%， 比三月暴跌 7.6%， 而四月的工业生产则是年减 2.9%， 双双创下了2020年初以来的最差表现。而此外，四月的服务业生产指数亦都下降 6.1%，而当月的全国城镇失业率则是攀升至 6.1%， 亦都是两年以来的新高。台北经济学者吴家龙表示，中国经济因为俄乌战争面临的下行压力，现时加上封城所引发的生产以及就业困境，中国经济前景恐怕是笼罩在四大恶性循环的乌云当中。
生产跟就业受影响之后，影响到消费信心，回过头来减少。
吴家龙表示，生产跟就业受影响之后，影响到消费信心，回过头来就减少企业的营收，有裁员、失业的问题冲击到消费端，这个是消费信心的恶性循环。投资信心的减少带来了更多的投资退却，这个是投资信心的恶性循环。银行现时是怕呆账，不贷款让消费者不容易借新还旧，反而会出现呆账，所以银行害怕呆账，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呆账，这个是银行信心的恶性循环。再来的就是资产通货紧缩，就是借贷人还是要还债，只好是去卖走他们的资产，结果资产价格下跌，反而是还不到债，只好买更多的资产，陷入资产型通缩的恶性循环。这四个现象同时发作，再加上极端清零，中国经济是雪上加霜。中国强硬清零已经引发了外国企业出走的声浪。欧盟中国商会以及中国美国商会5月初公布的调查显示，23%的受访欧洲的商会今年考虑将现有或者是计划当中的对华投资转移到其他的市场，而高达52%的受访美商则是说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已经被推迟或者是减少。另外，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5月21号的报道，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亦都担心中国清零政策恐怕是扩大他们的损失，打算在越南以及印度建立新的供应链，以取代在中国的部分生产线。苹果执行长库克先前在法人说明会曾经揭露，该公司已经估计损失额是介乎于40亿至80亿美元，这些损失主要集中在上海一带。苹果公司超过90%的产品，包括 iPhone、iPad 以及笔记本电脑 MacBook， 是由非中国承包商，比如是台商富士康集团在中国制造。苹果供应链若然是转往南亚，基于产业的群聚效应，恐怕亦都引发更多的其他相关的供应链移出中国。不过，香港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何乐生系认为，中国供应链是处于转型阶段，清零或者生产线外移应该只是短期的冲击，长远来看，红色供应链对部分产业仍然具有优势。
中国工资水平上升不少，劳工密集工业继续到东南亚。
何乐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工资水平上升不少，劳工密集工业继续到东南亚以及其他的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但是中国的物流、基建还有制造业的供应链都是比较完备，对于吸引高增值的制造业是比较乐观。位于香港的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师马乐亦都同意，跨国企业短期内不致撤离中国，但是会同步扩大对东南亚供应链的布局。他说，只要北京不放宽清零，中国供应链前景堪虞虑。马乐以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是预计中国要到秋季的二十大之后才会放弃清零， 2023年才会逐步放宽防疫措施，这个亦都意味着本来仍具风险突然停工停产、大规模核酸检测以及其他的干扰将会持续一段的时间。只要家户以及企业信心仍然是疲软，经济将会陷入困境。但是中国供应链不单止面临着内忧，亦都有外患。美国东盟峰会之后，双边五月中承诺的强化经济关系，部分分析人士解读话，华府盼深化和东盟的贸易合作，以加速自2018年美中贸易战以来将生产线从中国移往东南亚的脚步，并且减少对中国的红色供应链的依赖。虽然峰会之后未见外资掀起抢进东南亚之风，但是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德国工商会执行长本贝克就表示，外资对东南亚的兴趣有所提高。本贝克以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目前为止这场峰会还未对我们的客户的决定有重大的影响，整体而言峰会令到部分寻找投资目的地的公司将东南亚是列入考虑范围。东南亚近年来经济表现亮眼，其中越南被视为是最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不过越南的出口约只有中国的1%，短期内恐怕难同是红色供应链竞争。法国外贸银行现派驻台北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亦都表示，美国需要提出更多的诱因才可能撼动红色供应链。艾西亚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政府是没有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者任何重大的相关计划。如果希望东盟成为美国公司的信任平台，美国需要提供更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